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19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11月18日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人权组织发声，彭帅是否自由，世界不能够听信中共媒体；王岐山承诺对外开放，美商务部长说先信守承诺；美南卡州哥伦比亚市长选举，共和党人胜出；消费和制造业告捷，美第四季 GDP 或增长5%以上。FBI 滥权监视家长，美司法部长被要求辞职。默克尔接受路透社专访，承认对华接触政策过于天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人权组织人权捍卫者礼拜三发布一份声明，说世界不能够依靠中共媒体所说的来评判失踪的网球明星彭帅是否自由。中共国家媒体央视旗下的环球电视网17日在他的官方推特账号刊文表示，彭帅写信给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史提夫西蒙，否认他遭到前中共常委张高丽性侵，亦否认自己失联。人权捍卫者的中国问题专家魏维平就 CGTN 发布的所谓彭帅电邮声明说，彭帅通过中共国家媒体发布的最新声明不应该被当真。他表示，中共政府历来有限制受害人讲话的传统。中共政府在肆意拘留卷入争议案件的人士，控制他们自由发言并强迫他们发表声明的做法由来已久。魏维平表示，在彭帅获得自由之前，中共政府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证明他没有被拘留。11月17日，彭博新经济论坛在新加坡开幕，与会的中美高官再度针锋相对。在线出席的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承诺，中国将继续推进对外资开放，同时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仲强调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亦离不开中国。王岐山发表讲话前一日，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视频会晤，双方同意继续就一系列议题进行会谈。不过在台湾等问题上仍然有争论。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亦出席了礼拜三的在线会议。他表示，美国希望和中国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他在论坛上说，中国需要遵守规则，需要尊重我们的知识产权，需要信守自己的承诺。譬如现在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北京承诺会购买一定数量的飞机和农产品，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并没有信守承诺。雷蒙多表示，美国绝对需要增加国内半导体晶片的供应，不过这个可能需要通过外国公司增加在美国的生产来实现。虽然获得包括前总统奥巴马在内的高层民主党人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仍然输了礼拜二在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长的选举。民主党人塔米卡·艾萨克德文礼拜二以落后4%的得票数输给了共和党人丹尼尔·里肯曼。根据当地媒体报道，里肯曼在胜选感言中说，他收到来自商业界、哥伦比亚公民、年轻人和老年人以及各阶层人士的所有压倒性支持。但是民主党总统乔拜登2020年以38%的优势在哥伦比亚所在的里奇兰郡获胜。 根据《纽约时报》对选举的分析，哥伦比亚各选区以压倒性的优势投票支持拜登。在李肯曼战胜德文之后，共和党认为这个是日益增长的红色浪潮的另一证据，并且有信心能够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重新夺取众议院。虽然通货膨胀率持续攀高，但由于消费和制造业景气持续翻扬，已经引发华尔街纷纷调高美国第四季的 GDP 增长率。在美国疫情持续降温的目前，制造业活动开始显著复苏。美联储礼拜二发布了10月制造业产出比前一个月增加 1.2%， 创下2019年3月以来的最高，翻转了9月的下挫 0.7%， 亦高于预期增长的 0.7%， 同比就增长了 4.5%。 制造业在美国 GDP 中约贡献 12%， 其中汽车生产比前一个月跳增 11%，扣除汽车后的整体制造产出只增长 0.6%。 其次，消费商品的产出增加 1.4%， 抵消了机器生产的下滑 1.3%。 采矿的产出增长 4.1%， 公用事业产出增加 1.2%， 带动了工业产出增长 1.6%， 同样反转了9月的下挫 1.3%。 经济学家解读这一份消费报告纾解了很多人对景气的担忧，显示了在面对通胀高升的情况下，消费力度仍然十分强劲。近日，联邦调查局 FBI 内部的一名吹哨人披露，因为一些学生家长表达了对他们当地学区教育推动的激进理论的担忧。为了监控这些家长，联邦调查局正在利用反恐工具来对付学生的家长。对此，共和党人抨击这个是一个可耻的举动，并呼吁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即刻辞职。华尔街日报指出，全国学校董事会协会近期已经致信拜登，要求他在学校董事会会议上调查反对学校教授激进理论的父母。而这封信亦导致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发布备忘录，命令联邦调查局协助当地官员去处理家长的事宜。紧跟住就是 FBI 的刑事和反恐部门负责人要求 FBI 特工调查家长所谓的犯罪威胁，并帮他们贴上威胁的标签。众议员玛丽米勒表示，国会必须即刻就今次对宪法权利的攻击举行监督听证会。他亦要求司法部长加兰即刻辞职。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日在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对他任内执行的对华政策做了一个反思，承认德国在和中共的某些合作方面可能过于天真。默克尔在担任总理的16年中一直坚持和中共接触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实施令到中国成为德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德国的政策对欧洲的对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即使在欧洲国家在不公平竞争和工业间谍活动方面对中共存在着诸多的不满。默克尔在采访中说，我们最初或者在对待一些合作伙伴关系上的看法过于天真，但这些日子里面我们对此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思考，这样做也是正确的。同时他也强调，完全脱欧可能是不对的，将会对我们造成伤害。目前默克尔已经放弃参加下届总理的竞选，一旦新政府成立，他将离开公职。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菲律宾外交部18号表示，三艘中国海警船拦截两艘菲律宾船只，并且向菲律宾补给船发射高压水炮。菲律宾外交部长洛恩礼拜四在一份声明中说，所幸无人在事件中受伤，但是菲律宾方面只好放弃今次的补给行动。他已经就此以最强烈的措辞向在马尼拉的中国大使王溪连和在北京的中国外交部表达了菲律宾方面的愤怒、谴责和抗议。2016年7月，在海牙的一个国际仲裁法庭针对菲律宾提出的多项申诉作出裁决， 包括认定仁爱礁在高潮的时候没入水中，因此构成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一部分，而且不同中国任何可能的权利主张相重叠。中国拒绝接受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定的这家国际仲裁庭的判决，并继续以它强大的军力和国力推进它非法主权扩张行为。美国拜登政府和前川普政府都明确表示会和东南亚盟国与合作伙伴站在一起，根据国际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来维护他们对离岸资源的主权。加拿大卑斯省严重洪灾和土石流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失踪。卑斯省长霍刚说这是500年一遇的灾难，未来几日死亡人数预计将会攀升。卑斯省17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联邦政府将派军协助撤离和救灾。洪水和泥石流切断通往加拿大最大港口温哥华的道路，加剧已经紧缩的全球供应链问题。霍刚在记者会上边说，将实施旅行限制以确保必需品、药物和紧急服务能够运送至有需要的社区。他敦促民众不要囤积物资。卑斯省6月底就曾经爆发严重野火，今次这场洪灾可能会是加拿大史上损失最惨重的灾情之一。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这是十分可怕的灾难，政府将协助灾后的复原。特鲁多将参加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峰会，他在华府告诉记者，渥太华当局派出数以百计的空军人员投入救灾，另有数以千计的军人待命。特鲁多承诺提供联邦援助，还说等到极端天气事件过后，将会前往灾区清理和重建。美国前总统川普的长期顾问班农17号进入无罪抗辩程序。在这宗案件预计首次听审的前一日，班农在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抗辩，但没有解释理由。班农上个月违抗众议院调查1月6号国会暴动时所发出的作证传票，拒绝作证，因而被控两项藐视国会罪，一项是因为拒绝出席国会作证，另一项是拒绝配合国会传票提供文件。众议院将这件案件移交给司法部，大陪审团审查这件案件之后表决通过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每一项藐视法庭罪名可判一个月至最高一年的徒刑，并处以最高$100,000的罚款。虽然班农并不是白宫雇员或者川普的官方顾问，但他的律师表示他受到总统行政特权保护，不必和委员会合作。班农15号向联邦调查局投案，说要力抗这一宗案件。他指控拜登总统下令司法部起诉他。他告诉记者，他永远不会退缩。根据17号提交的法庭文件，班农原定18号出庭。他已经同意放弃法官在公开法庭上念读控罪的权利。因为 COVID-19 疫情等带来的变化，令到全球供应链陷入危机，正在影响全球经济复苏。雪上加霜的是，据三位直接受影响的航运消息人士透露，在中共出台新的数据法之后，中国水域的船舶正在从跟踪系统中消失，令到缓解供应链危机的努力受挫。中共个人信息保护法在11月1号生效，这个法案增加了大量的新规则，旨在加强中共政府对国内外组织如何收集和出口中国数据的控制。消息人士星期三告诉路透社，虽然法规中没有关于航运数据的具体指导方针，但由于新规定的直接后果，中国的一些国内供应商已经停止向外国公司提供信息，而外国公司要靠着这些数据来提供有关货物量的信息，并通过预测堵塞情况来帮助优化物流，以便公司可以对运输路线做出关键决策。但根据市场情报和估值提供商 Vessel Valley 的数据，从10月28号到11月15号，中国所有水域的地面航运数据大约减少了 90%。全球领先的船舶跟踪和海事情报供应商 Marine Traffic 表示，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将对全球供应链透明度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三公布的最新年度报告说，中共现在既自信又恐惧，一方面宣传自己的制度优越，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的政权被颠覆。报告说，中国共产党的武断行为可能会加剧，因为该国领导人面临着国内的胜利主义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即同日益增长的债务、对美国的技术依赖以及他处理 COVID-19 大流行病批评之间的差距。在谈到美中贸易关系的时候，报告说，虽然美中之间政治摩擦不断，企业对中共的歧视性待遇亦很担忧，但是很多美国公司仍然致力于中国市场。报告建议加大对中国企业的审查。报告并且讨论了美中关系中的一系列经济问题，提出反制中共经济层面威胁的建议。报告中特别提到了美国应该加大支持台湾。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报告中还列出了多项非约束建议，敦促美国采取行动对抗中共的威胁。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估计说，在2020年5月到2021年4月期间，有10万名美国人死于过量用药，比前一年增加了近 30%。 虽然这个不是正式统计数字，但是疾控中心表示，到目前为止可以证实在这段时间有97000宗死亡个案。在正式确认死亡原因之后，总死亡人数有可能达到10300左右。调查和确定用药死亡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专家说，博取致命的鸦片类药物，特别是芬太尼的便利性的增加是主要驱动因素，占过量用药死亡个案的 64%。 另一个因素是新冠疫情，这场大流行病增加了吸毒者寻求治疗和支持的难度。拜登总统在一项声明中说，这个死亡人数是悲哀的里程碑。拜登说，他的行政当局致力于尽一切力量来处理成瘾问题，并终结过量用药流行病。过量用药造成的死亡现在已经比车祸、枪支和流感所造成的死亡更加常见。心脏病是美国的头号死因，在2019年夺去了66万人的生命。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天是11月18号，下面是香港简讯。六中全会闭幕之后，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全文终于在11月16号傍晚公开，当中有关香港的部分长约600字，将2019年反送中抗争浪潮形容为反中乱港活动，又说港区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压止了外部势力干预。分析认为，决议对香港近年动荡的定性较预期轻，但是就肯定习近平强而有力的政策成就，预料对香港路线不会放松，无需幻想。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党传媒新华社刊登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文长达36000字，香港一词出现14次，一国两制出现5次，港澳和台湾的描述都归类在再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上的小标题底下。写入篇幅最大超过19000字的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部分里面，决议说，受各种内外复杂因素影响，反中乱港活动猖獗，香港局势一度出现严峻局面，之后列举过去一年对香港实施的新政策，包括实施港区国安法、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完善公职人员宣誓制度、设立驻港维护公安公署和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等。文章还强调，党中央对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权，坚定支持香港依法止暴制乱，坚决防范和压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严厉打击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还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增强港澳同胞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又说一系列标本兼治措施 令香港局势由乱到治。立场新闻引述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话：决议事实上是对习近平个人工作的歌颂，以凝聚他作为核心的现实政治需要，主调并非是做历史评价。决议对六四的定调没变，因为六四已经成为中共一条死线，一旦放松会不理现时高压管治。在香港问题上，中共四中全会已经强调要牢牢掌握香港全面管治权，今次就总结香港由乱到治，标本兼治，突出中共的斗争成果。这样中央对香港政策收紧之后会不会放松？刘瑞兆直言无需幻想，镇压完之后达到震慑作用，谁会放松？林郑月娥16号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在会见记者的时候被问到港府为何拒绝为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一名记者续签工作证，他说审批签证属于任何一个政府的自主权，正如美国政府拒绝他作为香港特首访问美国的签证申请一样。美国前川普政府去年指责林郑月娥等多名中港官员破坏香港自治，限制香港公民的言论和结社自由，并且宣布对他们实施制裁，包括禁止他们入境美国。林郑月娥当时说他原本就没有打算访问美国。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林郑说香港会继续为海外传媒在香港运作提供便利，但是一切都要按香港的政策办事，尤其是香港已经有了国安法。他说国安法是政府开展任何活动的重要考虑。经济学人杂志上星期六发表声明，批评香港当局拒绝向该杂志记者黄素林续签工作签证。之后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星期日发表声明，敦促港府确保外国记者签证程序不会被政治化或者成为打压新闻自由的武器。外国记者俱乐部的声明说没有解释就拒绝黄淑林的签证，凸显了记者俱乐部在11月5日发表的会员对新闻自由睇法调查报告里面表达的关切。这份报告说在香港的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环境正明显恶化，而签证申请正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拜习峰会稳住中共，盟国频繁动作脱欧，孟宏伟妻容貌首次曝光，批中共食自己嘅子女。CGTN 电邮发酵，媒体向中共官方追问彭帅下落。国会议员促拜登帮忙找彭帅抵制北京冬奥。日移民政策重大转变，外国劳工可无限延长签证。遭香港国安施压，感言港商宣布关闭品牌连锁店。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在拜登和习近平的视频会议之后，两国没有针对峰会发表联合声明。对峰会的报道可以用一届峰会各自表述来归纳。专家认为各自表述的情况讲明两个大国之间分歧的深度。一个已经危险地螺旋式下降的关系中还是没有出现突破。专家分析说双方都已经在准备脱欧。欧美正在将晶片的产业链从亚洲转移到本土。纽约时报称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在会谈结束后不久跟记者说，我们并不期待有突破，结果亦是没有任何突破。据这位高级政府官员说，分析家认为会出现的其他话题亦并没有出现。有些话题包括关于为外交记者和其他人发放签证的争议，以及可能被邀请参加2月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而中国环球时报发表社论则对拜习峰会进行了略带乐观的分析，称双方发布的声明都是相当积极的。美国在积极的首脑会谈后据称将外交抵制中国的冬奥会。专家分析说拜登象征性的外交抵制以及和习近平的视频对话都比足了习近平面， 帮助他摆平共产党内部派系，更好地去实现统一台湾的野心。与此同时，欧盟对中共频频动作。自由亚洲电台16号报道，欧洲联盟 EU 12日通过了欧洲全球门户伙伴关系战略 European Strategy of Global Gateway Partnerships， 以促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基础设施项目，增强欧洲的外交影响力，并在环保和债务方面区别于中国的一带一路。自由亚洲电台16号报道，中共国企在2018年收购了意大利军用无人机制造商阿尔卑 LP Aviation 后，不久就开始将阿尔卑的技术向中国转移，但意大利毫不知情。知情人士说，意大利当局日前表示将向涉事方发通知要求澄清，若得不到满意的解释，将废除这一笔交易。就在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一级督察胡斌森竞逐国际刑警组织 Interpol 执委一职，引发人权团体和国际政坛关切之际，曾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的妻子高歌接受美联社专访，痛批中共政府是食自己仔女的怪兽。孟宏伟在2016年11月当选为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当时引发舆论对国际组织公正性的质疑和担忧。2018年孟宏伟返回中国后突然失踪，去年1月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孟宏伟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并罚款人民币200万元。比较讽刺的是，这位终身拘捕罪犯的中共官员最终竟以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身份被拘捕，并且被判刑入狱。但同样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国际刑警组织对孟宏伟在中国被捕毫不知情，甚至不得不向中共政府打听孟宏伟的下落。孟宏伟失踪后，他仍在法国的妻子高歌带着一对双胞胎男孩寻求了政治庇护，但由于他怀疑有中共特工试图绑架他和弟弟，因此受到法国警方24小时的保护，防自己遭遇不测。日前高歌接受美联社独家专访时首次同意出镜，公开批评中共政府是食自己仔女的怪兽。根据美联社11月18号发自法国里昂的报道，高歌首次公开露面表示，我有责任展示我的面貌，告诉世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过去的三年里面，我学会了就好像我们学会怎样同新冠状病毒共存一样，我亦知道了怎样同一个魔鬼共存。高歌的口吻的魔鬼是对中共政府的评价，因为他们可以吞噬自己的子女。报道指出，虽然以前全世界很多人都在批评中共政府，但高歌的情况非常特殊，因为他和孟宏伟都曾经是中共体制内的高官，孟宏伟甚至已经沦为阶下囚。值得一提的是，在孟宏伟2016年11月出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时，曾引发国际人权组织广泛批评和谴责。当时有评论人士指出，中共政法系统当年对国内的信仰团体、维权人士的迫害，孟宏伟都有参与。孟宏伟更早被海外名讳网列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涉案负责人之一。中共环球电视网 CGTN 的彭帅电邮事件继续发酵，外交部亦被追问中国知名网球明星彭帅的下落。中共环球电视网 CGTN 星期三11月17号通过官方推特账号转发据称是彭帅写给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的电子邮件。电邮称彭帅否认他曾受到中共常委张高丽性侵一事，亦否认自己失恋。WTA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史提夫·西蒙 Steve Simon 回应说，不接受 CGTN 这封所谓彭帅电邮，因为他通过多个渠道试图联系彭帅都没有获得结果。中国国家媒体今日发布的关于彭帅的声明只令到我对他的安全和下落更加担忧，西蒙说。中共发言人赵立坚星期四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拒绝回答彭帅的安全和下落问题，并要媒体找相关部门来搪塞。 在记者对公安部不回答表示不满后，他回应说这些是非外交事务，没有注意到记者讲的情况。随后外交部官方公布的发言人例行记者会文字版删除了和彭帅相关的提问。 CGTN 星期三的推文不单止没有令到那些担心彭帅的人和机构放心，反而加剧了对他安全的担忧。难得的就是部分国际体育机构这次敢于放下利益向北京施压，要求确保彭帅的安全和自由，同时对性侵一事进行全面透明调查，即使他们可能面临失去中国市场的风险。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国国会众议员班克斯 Jim Banks 敦促拜登政府对中共施加外交压力，以帮助寻找失踪的国际女网顶级球星彭帅的下落。班克斯警告说，如果对彭帅事件处理不当，会令国际社会加剧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根据美国著名半月刊杂志国家评论 National Review 的消息，国会众议员班克斯就彭帅遭到性侵并失踪的事件，在11月17号星期三致信美国总统拜登、国务卿布林肯和气候特使克里，呼吁他们帮忙找彭帅。班克斯议员在信中说，我想敦促你们提出彭帅的安全和下落问题，并要求中共当局取消审查，重新发布已被撤下的彭帅的社交媒体信息。我还想进一步要求你们暂停和中共的任何高层对话，直到中共对我们就彭帅安全的询问做出令人满意的回应。我还敦促你们警告中共当局，中共对彭帅的蔑音和虐待，如果处理不当，将对中国举办2022年冬奥会产生负面影响，只会加剧抵制这一场运动会。班克斯议员在18号星期四晚较后时间将这一封信公开了出来。班克斯议员18号星期四在推特上转贴了一篇《华尔街日报》关于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对彭帅的安危表达担忧的报道，并配文说，中共 CCP 绑架了一名奥运选手，并将他从网路上删除，因为他指控一名党内官员性侵，他们正在主办2022年冬奥会。路透社报道，日本法务省一位官员星期四11月18号表示，日本正在考虑允许从事某些蓝领工作的外国人无限期居留，最早从2022年财政年度开始。对于一个长期对移民关闭的国家来说，这个是一个重大转变。根据一项在2019年生效的法律，农业、护理和卫生等14个行业的特定技术工人可以在日本获得最长不超过5年的签证，但不可以带家属，建筑和造船业除外。这些限制成为企业不愿意雇佣这一类工人的原因之一。政府一直在寻求放宽这些限制，如果修订生效，这些工人将获许无限期延长他们的签证，而且还可以带家属。这些外国劳工有很多是来自中国和越南。不过政府最高发言人松野博一强调，任何这一类变化都不意味着自动获得永久居留权，这个需要单独申请。日本拥有 1.258 亿人口，长期以来移民一直被视为禁忌，因为很多人崇尚种族同质性，但由于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劳动力严重短缺，该国面临开放边境的压力越来越大。智囊团日本国际交流中心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执行理事无受敏浩和路透社说，随着人口萎缩成为一个更严重问题，如果日本想被视为海外工人的一个好选择，他需要传达他有适当的结构来欢迎他们。香港连锁店童装品牌 Chicky Duck 18号宣布，将在2022年下半年 即公司创立第32年全面撤出香港市场。品牌创办人周小龙表示，过去18个月备受打压，包括大陆厂商被国安阻止出货，公司同事被跟踪等，但他强调会一直坚守香港人的品牌这个身份。连锁童装品牌 Chicky Duck 今日11月18号发新闻稿表示，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后，公司继续以香港人企业的身份引起香港本土及国际对社会公义的关注，但自发声后，公司经营上持续遭受恶势力打扰，包括多间沿用已久的大陆生产商被施以不同形式的压力，以及大陆派出所到工厂阻止厂方为公司生产，海外生产商亦被相关恶势力发放偏颇资讯，多间香港门市在恶势力的压力下相继不获续租及要求提早完约，公司被恶意举报而先后惊动国安、警方、地政处、食环处、消防处、中共海关等部门，公司租铺重重受阻，公司同事被跟踪及抹黑，每月接收数百计的恶意电话等。公司行政总裁周小龙表示，即使 Chicky Duck 在这18个月以来前所未有地遭受到不知名恶势力的骚扰，但公司从未曾考虑摒弃对公义这个世界价值观的坚持，更不会考虑在未来退缩，但是公司一直在度思考更有智慧、更长久、更有力的方向。他俗称与其 Chicky Duck 不断虚耗时间、心力和资本和不知名恶势力硬撼硬，更令公司的同事、合作的艺术家和本地品牌因此承受人生风险，倒不如以退为进，以香港品牌的不变身份退出香港，为漫长而艰辛的道路进入其他市场，并继续为港人带来希望。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补给船南海遭中共水炮攻击，菲律宾强烈谴责。美俄国安高层通话，为拜普二次峰会做准备。回应胡锡进威胁，澳防长发声。500年一遇，加拿大卑斯省洪灾进入紧急状态。向美军出售劣质中国防弹衣，美国国防商认罪。装备自己的实力，台湾 F-16V 联队成军，北京再次遭遇重度雾霾。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在南海的海上扩张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西方各国结成联盟对其进行制约和制衡。中共对此或有所顾忌，但不失时机欺凌弱小国家。菲律宾政府称，11月16号，菲律宾两艘补给船向驻守在阿云金暗沙中方称仁爱礁的军人运送补给物资的途中，受到中共三艘海警船的非法无理阻挠，海警船还对菲律宾补给船使用了水炮。菲律宾外交部长洛恩 Theodora Lacson 1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当时菲律宾船只正在前往有争议的南沙群岛仁爱礁，三艘中国船只封锁了通道并发射水炮，所幸无人在事件中受伤，但菲律宾方面不得不放弃这次的补给行动。菲律宾外交部已经就此以最强烈的措辞向在马尼拉的中国大使王溪连和在北京的中国外交部表达了菲律宾方面的愤怒、谴责和抗议。洛森在声明中指出，中共在这些地区及其周围没有执法权。他还强调，政府船只受到菲律宾、美国共同防御条约的保护。菲律宾在自己的领土上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不必得到任何人的许可。菲律宾总统内阁秘书卡洛·诺格拉莱斯18号亦表示，我们将继续在我们的领土维护我们的主权。中共方面对这一指责目前没有回应。法新社报道，1990年代中期，中共占领了马尼拉专属经济区内的美济礁之后，菲律宾将其一艘船停在仁爱礁附近的礁石上，以宣示他们对该地区的主权。菲律宾海军陆战队依然驻扎在那里。 早前数百艘中共船只在南沙群岛有主权争议的牛轧礁附近被发现之后，有关这片资源丰富的海域的紧张局势一直在上升。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明确表示会和东南亚盟国和合作伙伴站在一起，根据国际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来维护他们对离岸资源的主权。克里姆林宫18号透露，俄罗斯和美国的国安高层17号通话，为普京和拜登之间的对话做准备。莫斯科近来释出连串信号，希望两国首脑意图进行峰会。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帕特鲁舍夫 Nikolai Patrushev 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通话的时候讨论了网络安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边界的移民危机等议题。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 Dmitry Peskov 说，这些全部都是为了最高层接触做准备的架构。拜登和普京6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首场峰会，但之后美俄间的争端就越来越多，在乌克兰问题、太空事务和黑海军演问题上虽然存在紧张，但美俄近几周仍然维持高阶层的接触。佩斯科夫在最近几次新闻简报会上一再释出拜普召开二度峰会的可能性。俄罗斯工商日报 Commerzant 10号报道，普京和拜登可能在今年年底透过视讯对话，并在明年初亲自会面对谈。中共党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之前推特发文，声称如果澳洲军队来台海作战，很难想象中共不会对他们进行猛烈攻击。18号，澳洲国防部长彼得·达顿 Peter Dutton 回应，澳洲会致力确保印太区域的和平和安定，并强调不会放弃主权。达顿早在13号接受周末澳洲人报的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当中共武力攻打台湾的时候，如果美国协防台湾，澳洲作为联盟伙伴难以想象不加入这一军事行动，导致中共耿耿于怀，利用胡锡进之后发出上述威胁，并警告澳洲最好做好为台湾和美国牺牲的准备。对此，达顿在澳洲 EGB 电台回应，澳洲会致力确保印太区域的和平和安定，并且不会放弃主权。他表示将坚持信念，与美国和盟友一起确保现有的和平，更表示中共有责任按照国际法规行事。加拿大卑斯省发生严重洪灾，目前已知一人罹难，至少三人失踪，约18000人流离失所。省长形容这个是500年一遇的灾难事件，死亡人数估计会攀升。卑斯省17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联邦政府将派军协助撤离和救灾。路透社报道，卑斯省的豪雨和土石流摧毁道路，有数座山村孤立无援，当局证实有一人罹难，至少三人下落不明。公共安全部长门迪奇诺 Marco Mendicino 说，约18000人流离失所。卑斯省长霍冈 John Hogan 在记者会上说，我们将实施旅行限制，以确保必需品、药物和紧急服务能够运至有需要的小区。他敦促民众不要囤积物资。洪水和土石流亦都切断了通往加拿大最大港口温哥华的道路，加剧了已经紧缩的全球供应链问题。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Justin Trudeau 说，这个是十分可怕的灾难，政府将协助灾后复原。他表示，渥太华地方政府派出数以百计的空军人员投入救灾，另有数以千计军人待命。他承诺提供联邦援助。加拿大应急准备部长布莱尔 Bill Blair 在推特上说，已经批准部署加拿大部队空中支持人员协助疏散工作，支持供应链路线，并保护居民不受洪水和山崩的影响。这个可能会是加拿大史上损失最惨重的灾情之一。这场洪灾是卑斯省过去几个月来第二次天灾。6月底，卑斯省爆发严重山火， 甚至有整座城镇遭到摧毁。美国司法部11月16号宣布，德州一家国防承包商承认三年几来向联邦机构出售标榜美国制造但实际上是中国制造的劣质军用头盔和防弹衣，并谎称这些军用制品都是他自行生产的。根据法庭文件，32岁的 Tanner Jackson 在2017年6月到2020年12月之间，在德州农村地区经营两间国防设备公司，名称为美国顶级防弹衣有限公司 Top Body Armor LLC USA 和防弹装甲有限公司 Bulletproof Armor LLC。 期间杰克逊获得了美国国务院的头盔和防弹衣合同，他还向美国驻伊拉克巴格达大使馆的守卫人员和拉丁美洲的外国执法伙伴提供防护设备，但都因为质量问题被当局撤销使用。司法部表示，杰克逊在获得国防合同之后，曾经篡改、伪造提交给政府的弹道实验室测试报告，因为他的产品来自中国产地，所以到货的时间延误了。为了掩饰这个问题，他就以运输公司的雇员的名义创建了一些电子邮件账户，他将自己和假雇员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写成文章，并转发给政府负责合同的官员，以卡车事故、仓库爆炸、 COVID-19 等藉口掩饰从中国发货的延误。除了国务院之外，杰克逊还赢得了美国空军部和多个国家民警卫队的合同。杰克逊已于16号认罪，或者面临最高20年监禁，法官将在2022年2月22号判刑。全球第一支全 F-16V 作战联队11月18号在台湾举行成军典礼，由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主持。这个战机编队主要由美国空军所钦点的四款杰出战机组成。 F-16V 有攻防兼备的战术优势，在没有开启雷达的情况下发起攻击，增加奇袭和隐匿性，会令到台湾更有能力来对抗中共威胁。中华民国空军以代号奉展专案耗资新台币1100亿元，约39.2亿美元，在美台双方公司的合作之下，将台湾现有的141架 F-16AB 分批升级为 F-16V 战机。今日11月8号在嘉义空军基地举行 F-16V 战机接装典礼，并由总统蔡英文列席主持，并担任大阅官亲自教阅部队。蔡英文莅临致辞的时候指出，今日的接装不单止是空军历史的新页，还有三个重要意义，一个是台美友谊再进展，第二是航太科技再提升，第三是国防战力更坚强。今日是台湾首支 F-16V 作战队成军，未来随着扣改陆续完成同埋自购 F-16V 教机，我哋嘅国防战力会更加坚强。台湾空军参谋长黄志伟17号喺立法院备询时表示，台湾嘅展凤计划预计进行性能提升嘅141架 F-16AB 型战机，而家已经完成64架。以台湾而家所拥有嘅300几架战机，空中战机军力喺全世界排名约前15名之内。民进党立委黄定宇18号表示，这样的排名当然值得鼓舞，但台湾并不是要同任何国家做军备竞赛。他说，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天空保护自己的国家，我们装备自己的实力足以应付外来的威胁就得了，我们不是要在世界称霸，更不是要欺负霸凌周边国家。美国空军参谋长小查尔斯·布朗上将 General Charles Brown Jr.先前曾经表示，中共已经成为二战后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美国空军选定四款杰出战机组成战机编队来对抗中共威胁， F-16 就是其中之一。11月18号北京特爆严重雾霾， 可能达到五级的重度污染，但是官方在微博中不敢承认北京遭遇重度雾霾，而是轻描淡写地说北京起了大雾，同时北京大幅降温，很多人咳嗽，北京人开始不知所措，还以为是又一轮爆发的疫情。官媒报道，从11月17号零时起，雾霾橙色预警和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仍在持续中。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预测，18号将是这次污染过程最严重的一日。白天空气质量指数为220至240，达五级重度污染。18号上午，北京城区和东部能见度低于1公里，通州、大兴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100米。但中国天气在其公众微信号发布消息就用了北京大雾，这一消息登上微博热搜。北京网友表示，雾霾就是雾霾，讲是大雾就没雾霾了吗？而官方不知是故意定是无意贴出北京降温出现咳嗽或非小感冒的消息，这个立即登上了微博榜首。北京人以为是再一次疫情爆发，很多北京网友表示他们又要戴 N95 口罩出门了。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完毕，多谢大家。
美国将会外交抵制东澳，世维会呼吁各国政府跟进，不要让中共自我漂白。拜登表示，明确支持台湾关系法，由台湾自己做决定，放弃对中共依赖，澳洲重金发展科技维护国家安全，德国呼吁分散出口市场，国际学生将会返校，澳洲大学紧缩反外国干预规定，韩国要变天，最大在野党候选人民调大胜执政党对手，北京要扩编民间监控组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8号星期四，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6号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白宫近期将会宣布拜登和其他政府官员都不会参加北京冬奥，拜登政府将会告知盟友这个决定，会让各国自行决定是否跟进。跟着17号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呼吁各国政府亦都采取同一立场，不要让中共政府利用东澳对其种族灭绝暴行自我漂白。该组织发言人迪里夏提指出，尽管早已经有充分证据证明中共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但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对此始终无动于衷。时评人蓝述认为，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原始意义是和平、人道和对神的信仰，中共体制之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包括各种各样的人道灾难、违反人权的事情，甚至是种族灭绝、对台湾的武力威胁，以及对所有的宗教进行全面的迫害，这些都是完完全全彻头彻尾的与奥林匹克精神背道而驰的。可以说在北京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根本就是对奥林匹克精神最大的亵渎和讽刺。美国作为西方国家的领袖，如果能够带头做这件事情，能够对西方各国的集体跟进有一种促进的作用。目前已经有多个国家和团体表态抵制北京冬奥，包括全球最大的跨国工会组织，代表160多个国家的2亿多工人的国际工会联合会，11月9号明确表示反对北京主办2022年冬奥会，批评国际奥委会对中共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视而不见。这样而家如果在美国的带领之下，各国的政府亦都表态抵制北京冬奥，对各国的体育界会有何影响和意义？蓝瑞认为，他起到了至少两个层面的教育意义，一个是对西方各国那一部分，对中共仍然抱有幻想的那一部分人士，特别是商业界仍然主张到中国去赚钱的那部分人，对他们有一定的影响和触动，另外亦都会对中国社会的中国民众起到一种唤醒的作用。迪里夏提表示，期待欧洲联盟各成员国能够展现强硬立场，对北京冬奥 进行抵制，能否阻止中共政府种族灭绝罪行，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拜登16号在新罕布夏州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拜习会上是否在台湾议题上取得进展，拜登说，是的，我们非常明确地表明支持台湾法，它是独立的，由它自己做决定，我们不鼓励独立，但鼓励它们完全按照台湾法的要求去做，这个是我们正在做的，让它们自己决定。而中共官媒央视将白宫的声明无端多加美国不支持台独的字眼。17号台湾立法院党团书记长蔡适应表示，今次拜习会很充分表现出美国对于自由民主的捍卫，以及对美国的友邦民主同盟价值的支持不容怀疑，反而是中共借着官媒搞大外宣，将别人没讲的说话加到新闻稿里面。为了斩断对中共依赖，澳洲重金发展63项科技保护国家安全，而德国官员呼吁德国必须分散出口市场，降低对北京的依赖。17号澳洲总理莫里森宣布，在未来10年内将会着重投资63项被视为国家安全的科技领域，包括医药、网络安全等，以避免被战略上的对手控制。这一项政策被外媒视为反制中共的手段。据路透社报道，莫里森表示会优先投资9个领域，包括基因工程、病毒与疫苗技术、5G 和 6G 网通科技、人工智能等。澳洲正与理念相近、民主自由的盟友密切合作当中，以确保全球科技的规范和规则符合民主自由的价值。澳洲政府近几个月来已经承诺将会花费上百亿澳元，以现代化并活络国内经济为目标，刺激制造工业发展，包括原物料、重要金属和发展低碳排放的绿色工业，希望能够斩断对中共国的高度依赖。同日17号，德国卫生部长史巴恩亦都表示，德国过于依赖从中国进口的口罩和医疗前驱物，应该分散出口市场。德国和欧盟应该透过和加拿大等其他国家和地区达成更多贸易协议，来减少对中国的过度依赖。致力组建德国下一届执政联盟的三个政党在中共问题上仍然存有分歧。绿党共同主席贝尔伯克建议针对中国进口产品实施更严厉的壁垒，以防止倾销并抵制低劣的环境标准和侵犯人权的行径。而有望出任德国总理、中间偏左社民党的肖尔茨的左右手曾经暗示，和中共有更密切商业关系的肖尔茨可能会延续默克尔的重商主义做法，将商业利益置于道德考虑之上。澳洲今个月初重新开放国际边界，数以十万计的国际学生将会陆续返校。澳洲表示已经紧缩大学的反外国干预规定，防止出现校园自我审查和秘密转移敏感技术的事件。国际教育是澳洲第四大出口产业，中国是最大的来源国。路透社报道17号，澳洲内政部长安德鲁斯说，反外国干预指引可以保障大学院校和学生避免受到敌对的外国行为者和情报机构的侵扰，各界已知他们会锁定敏感研究、钳制辩论并威吓外籍学生。澳洲的各大院校将会判定哪些教职员工需要接受检查，厘清他们同外国政府或者企业的关系。人权观察6月时曾经表示，澳洲各大专院校因为中国学生人数众多，塑造了自我审查的环境，讲师会避免批评北京当局，中国学生亦都会因为怕遭到骚扰而噤声。澳洲更新版的指引提及的个案研究让人想到中共，一个案例是北京当局2019年起在澳洲校园骚扰香港抗议人士，另一宗涉及某国领事馆曾经施压一所大学撤回关于 COVID-19 的学术文章，只因为这一篇文章令这个外国政府感到难堪。澳洲2018年通过首个反外国干预法， 将外国干预定义为高压、秘密或者贪污性活动，引发同中共的争端。而在传媒16号播出的中国崛起节目当中，澳洲国防部长达顿说，澳洲收获大批情报和证据，显示北京在该国的越洋行动非常积极，澳洲国安机构掌握的情报数量以及中共日趋明显的战略方案一旦曝光，会让澳洲人民感到震惊。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